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主内家人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我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特别是每一个月为你开放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平时呢，我们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为你开放精神健康热线，而这个月呢有一点特别，所以是在今天晚上特别为你开放这个热线电话的时段。如果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跟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跟你互动。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信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廖医生非常关心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精神健康的问题，所以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众朋友在线上，赶快来接听，他的电话是郭姊妹。喂，郭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
廖医生好。
你好，
郭姐妹，你好。
我的问题是什么是精神分裂？
好，你想知道是什么是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叫精神分裂好转？好转有什么迹象？
好，你问的问题非常好。所以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精神分裂症？然后呢，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样才算是这个病能够好转？好转的迹象是什么？对吗？
对，
好，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廖医生了。
郭姊妹，很高兴你问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有兴趣了解、认识多一点精神健康，特别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精神病，精神分裂这一类的病，是原本是怎么样去诊断啊，去判断啊，去分类啊，治疗啊等等。首先，我们现代的医疗都是不是很长的时间，大概没有100年，那八十多年开始，精神科的发展比较快比较多。我们对很多精神不同的问题，比方说精神分裂症呢、抑郁症呢、躁狂症呢、焦虑症呢、甚至儿童的自闭症呢。过度活跃症等等都比较多的了解。精神分裂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病，但是很简单讲，就是脑部某一些地方、某些脑细胞的功能出现问题，主要是有一些分泌，我们简单讲就是多巴胺
是
分泌不正常，导致脑部出现一些问题。导致我们行为啊、思想啊、感受啊、表现啊、态度啊，都有一些问题出来。每个人的精神分裂症可能有一些不同，但是都普遍有一些常见的症状。最常见我们听过就是有一些不存在的声音，就是幻听，听到一些声音。另外就是幻视，就是看到一些不没有出现的事东西，这些就是幻觉了。
是
第二就是幻觉，很多人都有这个病，所以很多有这个症状就是幻觉的时候，医生都有第一个有一个想法，就是是不是就是幻想精神分裂症。第二类的症状就是思想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想法，就是常常觉得有人跟踪啊，有人害我啊，有一些人有一些 对我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哈、啊，背后会谈论啊，会有一些阴谋啊等等，就是到此一个环节，常常有一些担心啊、恐惧啊，一些不存在的不正常的市场，就这两类的症状已经好影响，非常影响一个人的市场啊、行为啊、日常生活，就是没办法可以面对专注啊平常的生活，就是因为有很多幻觉，有很多这些不正常的思想影响、就是很恐惧、很焦虑、很不安，甚至有一些激烈的反应，就是很愤怒啊，很恐惧啊，很怕、很逃避等等。这个是常见的症状，但是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是比较复杂的病？就是有一部分幻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只是幻觉啊、妄想就不太明显。可能是减小，也可能是因为治疗之后已经控制得很好。
是，
但是同样会有机会出现，就是一些我们讲就是硬性的症状、负性的症状，就是没有兴趣啊，没有动力啊。不想说话，不外出啊，不见人啊，不照顾自己，就是很被动，很消极，很负面的症状，
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了，这样。
对啊，所以这不同的精神分裂的症状，通常都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心理专家、精神科的治疗师，才可以准确去做一个专业的判断，就是这个患者是不是有机会，是不是已经患上精神分裂症？
哦、
另外，这个精神分裂症是不是已经很严重啊？需要尽快治疗啊？另外有一些患者如果有危险，就是没办法好好的照顾自己啊，甚至有自杀的念头，这一类的患者可能需要尽快进医院啊、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去。尽快的治疗稳定下来，
是接受治疗。
对啊，所以精神分裂症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够治疗控制得很好，但是长期来讲就是怎么样保持不要复发，不要变得
更
加严重啊，
严重，对，
影响生活啊，影响工作啊，家庭关系啊等等，这个就一定要家本人啊，家庭啊，家人啊，医生也一同合作，才可以好好的康复。
是的，是的。那廖医生呢讲得非常的详细。郭姊妹，你刚才已经听到了这个你问的第一个问题，精神分裂症的一些情况，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就是你有没有精神，就是廖医生有没有精神病学的书？因为这种书不容易找到。
不是不是，我想问的是第一个问题，关于精神分裂症是什么，你已经听明白了是吗？那没有疑问的话，我们再请廖医生呢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因为你第二个问题就是想知道怎么样才算病情有所好转，对吧？
对，就是想减药量呢。
好，这个我们也叫
好转。
好，怎么样才算是好转？
刚才讲就是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准确的诊断，这个一定要医生靠他的经验按照精神科的分类一些我们的对这个病的认识很准确看清楚是不是有这个病。通常要治疗这个病不是很困难，因为现在已经发展有很多不同的有效的药物治疗，可以很快短时间之内可以控制刚才讲的一些幻觉啊、妄想的一些症状，
是，
所以很多患者都能够很快可以稳定下来，甚至只是不正常的症状，就是幻觉啊、妄想可以完全控制，完全减小，完全可以避免出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但是刚才讲有一些人如果他们 有其他的问题，比方说开始没有动力啊，没有好的精神啊，不外出啊，好像没办法好好的照顾自己的生活，比方说他不愿意上学，不愿意工作，不愿意见人活动，这个就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怎么样去帮他康复过来，尽量保持他能够正常做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啊，好好的对其他人相处啊，可以继续他平常的工作啊、学业等等。好，另外刚才讲怎么样才算好转？刚才讲不太困难，因为有药物的治疗，但是最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可以保持不再复发。因为精神分裂症是一个很容易复发的病，
是
大部分的患者，超过一半的患者都会治疗好之后，甚至医生决定跟病人一起决定，跟家人一起决定我们停药了，但是可能一年两年三年之后再一次复发，
是
这个就是问题了。因为每一次复发都会影响生活，影响脑部的健康，脑细胞的功能，
是
可能每一次复发都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很多病人我们都医生啊专家的意见都是维持，不要停药，可能维持一个低分量的药，但是长期服用。就好像我们糖尿病啊，血压高啊，一般的病，就是长期去好好的维持一个好的治疗。
对对对对，所以不能够停药，而是如果有好转的话，就是把药的分量减少，但是不能停药，一停药的话可能复发的话对你的脑细胞的损伤就非常非常的大，这是第二个问题。
但是廖医生，这个精神分裂就是脑细胞的这个分泌按照这些不足，但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些维持平衡，吃的药去吗？
你是说精神分裂症是脑细胞出现了问题，你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吃，就是维持让我们的脑细胞不出现问题吗？
对呀、吃药去就能控制吗？
很多患者他们医生跟他们选择适合的药物，副作用小的药物都可以治疗得很好，又不做成太多的副作用，就是很小的副用，但是治疗的效果很好，这个是最理想了。
是
刚才讲就是我们对这个病的了解就是只是脑细胞它们的功能分泌不平衡不正常，所以药物就能够好好的调整这些不正常的地方啊，抑制不正常的脑细胞的功能。但是我们刚才讲就是有一些病人他们可以考虑停药的，我们都常常帮病人停药，但是我们的现在的意见就是如果停药之后再有第二次复发，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主流的专家科学的意见都是维持不停药，
是
就是一路长期的药物治疗。就是这样。
那我要吃一辈子的药啊。
会啊，很多病人可能都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好像糖尿病啊、血压高一样，要长期治疗。
但是这个精神分裂的药吃久了，不是对身体有一点坏处吗？吃了好久好久就会影响身体，然后加上我现在又还没有结婚，然后又想备孕，怎么不知道怎么办？这些药就是想。能不能孕前先把药停下来，维持一下身体的这些血，因为吃进去药会在血里面嘛，然后如果怀孕的话不就是不好吗？对孩子会有影响吧。
哦，主要是担心如果结婚有孩子的话影响孩子，对不对？
对呀、
我
现在才25。
好你听医生怎么说。
刚才姊妹提到就是长期服用药物就可能长期之后一段时间之后有副作用。刚才我强调就是我们尽量选择每个人能够适合，每个人能够接受最小副作用的药物就最好了。另外就是不需要长期，有很多副作用第一天已经有副作用了， 不需要长期，已经产生副作用了。
是，
所以我们看的一个重点不是长期的药物治疗做成的副作用。
嗯嗯，
我们看是短期已经产生副作用，我们就一定避免这个药，尽量换另外一些药来代替。
嗯，
好，很多家庭，很多年轻的夫妻，女性就是想这些药物会不会影响生育的能力，另外会不会影响怀孕的安全，
对
胎儿，对孩子将来的安全。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药通常都不影响女性的生产的功能的，很多我们的病人都有生育的能力，有很多孩子，这个是常见的。反而我们要通常要教导他们，提醒他们，如果你们不打算生孩子，一定要避孕。就是这个现实，就是很多病人他们会怀孕，有能力怀孕生产。第二就是有不同的药物有不同的安全性。
嗯，
对怀孕的妇女，有一些药物比较可以考虑，有一些药物可能不太安全，我们就要选择对每一个病人。
嗯，
比方说他对这个药物的治疗最效果最好，
是，
但是可能不是最安全的药。
嗯，
我们都要跟医生一同商量，
是
选择是不是在怀孕之前去用另外一个药来代替。
嗯嗯，
第三个可能就是会不会甚至怀孕之前完全停药。
是，
但是这个有一个目前有一个风险，就是可能会怀孕中间会复发、
啊，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郭子梅，我相信你听得非常的清楚，一般呢现在的药物对怀孕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有影响的话医生也会跟你讨论的，所以这个呢你就不用太担心。而刚才讲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你按时候吃药，要一定要让你的病情能够越来越好。
因为我婚期快了12月份，然后我就想着考虑这个孩子的事，然后就在担心。
你有没有跟你的医生交流，你的精神科的医生讲过这个问题？
精神科医生就说吃怀到了就要停着去。
那他给你的答案就是说如果怀孕了的话就要停止现在吃的药吗？
对啊。
嗯，有一些医生就是这个看法。
嗯，
尽量维持药物，但是当患者女性女病人有怀孕的时候，尽量尽快停药，就避免太长时间冒一个风险，就是这些药物通常都不会对胎儿有什么影响，但是这个都是只是药物，是化学物，我们都没办法100%保证。
嗯嗯，
但是相对安全的药物，就是医生最有经验的医生，你跟医生早一点商量，最好就跟你的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一同跟在医生面前去商量决定，这最
对对，你跟你的丈夫就是跟医生三个人一起去讨论，嗯，去商量这件事情。
商量一下。
对，我刚才
商量减量是不是？
这个要听医生的哈，郭姊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后面还有很多的人，我想我们只能跟你谈到这。刚才你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
有
关于这一方面
的
书，对不对？那我现在告诉你，刚好呢，很感恩今天，廖医生他拿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你问到了。那这本书呢，是在国内可以买到的，请你记下来。书名叫做《精神疾病防治与康复手册》。下面有两个字是社区，出版社是上海科学
精神疾病、
你写了吗？
防治写精神疾病防治
与康复手册。精神疾病
在哪里买啊？
这个出版社是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所以你到书店去找吧，主编呢就是冯永林。我觉得你可以到那个书店里面去找，就应该可以找到，价钱也不是很贵。书名再次的提醒你，精神疾病社区 他有一个社区精神疾病社区防治与康复手册，好吗？
哦，谢谢师母。
好，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这是郭姊妹的电话。
我们常常为生活奔波劳累，担心将来的生活。是的，缺乏的确容易使人忧虑，不过我们在主里面确实什么都不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诗篇34篇第10节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神爱我们，他不但会看顾我们，也赏赐寻求他的人，使我们什么好处都不缺乏。弟兄姐妹，不要再想自己的缺乏，要多思想怎样感谢我们的天父。
我一生一世是你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心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精神健康热线，我们的直播时间已经进行了22分。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宇正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好，廖医生好。
啊，你好，刘姊妹
你好。
嗯，请说。
我目前，我去就是吃这个精神这个药物，医生现在让我还要加药，因为我头一次去我没有到医生那里没有感觉到恐惧，第二次去的回来的时候。刚刚走医生门口出来，我都感觉到我好害怕好恐惧。等我第二次去捡药的时候，我就跟医生说，他现在让我加药我不敢加，因为我现在吃这个药我也不想干啥也不想动，就吃过就想躺到那里。所以有时候好想能够找有人来陪我，但是我就是上次跟我妈妈，打个电话跟我妈妈说了，然后我妈妈说你又得什么病，有没有好？那么我就，不跟我妈妈说了。我说你不要管，本身我想打个电话，是不是我回家我也陪妈妈了，妈妈也陪我了？但我结果听了她这样问我，我想我还是不回去为好。有时候我丈夫呢，他说话其实老实人，他也不是怎么说，其实有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得不到家里的关爱，当别人来关爱我的时候，我感觉我那个心里都好难过，所以我都会把他们的电话都微信都会给他们撤掉，因为我想我家里人都不能来安慰我，别人来安慰我，我有时候我会一种心里头感觉到难受。甚至有时候恐惧，这几天还不能入睡，就是睡睡醒醒，医生给我的那个安眠药，我安眠药吃过还是一样不能睡觉。就是包括我现在跟你们现在讲话的时候，我头里头好痛痛的现在。
哦，那你吃这个精神疾病的药吃了多久啊？
已经去试了2-3个月了。
哦，就是3个月前你才去看精神科的医生。
对对对。
嗯，那之前都没问题，都挺好的。
嗯，以前是以前是在91级，2011年那人犯的病，然后吃了几个月。
2011年的时候犯的是什么病啊？
犯的就是有害怕，又恐惧，又感觉到见了人好像人都害怕，拿刀也害怕，走路也害怕，人多的时候我眼睛里头我都痛了，我都没办法，我走路甚至有时候走在红绿灯中间一下子我就晕了，我都不知道什么了，就是这样。最后了吃三个月的药，然后了也的家里人说不给吃这个药了吧，然后我就停了，最后了慢慢也好了，就是目前就是去年的前年的手弄坏，然后了又一次的复发，然后导致我现在看人看着我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自己这方面我真的我有时候感觉到中间一段时间我老是想拿刀把手剁掉，那一种难受，我有时候还能控制住自己，有时候真的感觉到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我甚至把电话也给他，有的电话有的微信我都想给他删掉，我不想跟任何人去接触。
所以我刚才听到的是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恐惧，所以你就去看医生，医生给你药吃。当时医生跟你说你是患的是什么病啊？
那时候医生没跟我说什么，就是我去看医生，那时候医生没跟我说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患病的时候我自己都找不到医生，包括医生给我开的药，给我做那个做那个脑髓体啊。等我下一次的我都不知道那个我的医生在哪里，然后我从早上等到晚上都找不到。
刘姐妹啊，那也就是说2011年那个时候吃过药之后都没有吃，然后三个月前你又去吃药了，对不对？
就是这个三个月。对对
对。那这三个月你去吃药的时候医生说你患的是什么病啊？
他用那个电脑测出来说我是中度忧郁症，然后第二个月去的时候他说我这个有焦虑的那个恐惧，是恐惧还是强迫我忘，他跟我说过我都忘了。
哦，所以
让我加药。
好，那我想问你，你今天来电话，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就是问廖医生，我这方面我加药我又不想加，但是医生说他说你要加药呢要稍微好的快一点。
明白。
刘姐妹，我听到你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啊，你的情绪啊，好像听来应该是焦虑症的比例症状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很多焦虑症的病人严重的时候都有一些抑郁症的症状，所以这两种症状很多时候是在一个患者的情绪里面同时存在，但是很重要就是我们找到好的方法，怎么样让一个患者可以尽量减小这些症状。第二就是怎么样可以过正常的生活。我想问刘姐妹，你过去这么多年平常的生活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外出啊，见朋友啊，想教堂啊，家庭的生活怎么样啊？能够面对，能够处理吗？
就是我有时候就是我做得好，然后丈夫也不说好，做的不好也是不好，所以我有时候面对他我也不想多什么，然后就是放在心里就挤压挤压的。
其他的家人有没有外面的朋友啊，能够跟你交流啊，支援你啊，鼓励你有没有啊？
待在老家里有这边的，这边因为来到这边都是打工的，每一个人都在每一天都在上班，没有说谁跟谁交流呀，祭祀去做礼拜呢，有时候也不一定都能够交心。
嗯，焦虑症状的患者最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看几方面，第一就是睡眠的质量。
嗯，
因为焦虑症很多时候睡得不好，没办法入睡，就是睡的时间很短，睡眠很浅，就是质量不好，就影响白天的精神工作的能力。如果是年轻人学生，就影响学业的成绩。
对，
所以我很重要，就是你看你白天的精神工作的能力在家庭干活的能力好不好，因为如果影响到白天的能力，影响你的工作，就甚至有些人要运动啊，开车子啊，这些都不安全，就是如果睡眠不好就影响你白天的功能。第二就是胃口体重，很多患者有这个焦虑症状，很多时候都因为身体的消耗，能量的消耗比较大，因为常常焦虑，就会容易体重比较下降，胃口不好，所以这个都影响营养啊，身体的健康啊这方面。第三就是很多焦虑症状出现的时候，都影响心跳啊，呼吸不顺啊，头痛啊，胃痛啊，身体很多不舒服的反应，这个都会影响平常工作生活的能力。所以这几方面，有很多病人可能去找不同的医生，有一些人甚至找不是医生的方法啊，有一些找中医师啊，有一些人找医生，这个都可以考虑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头痛啊，胃痛啊，心跳啊，睡得不好，都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帮助你。
嗯，
但是最重要就是有没有效果，效果好够不够好，能不能够维持有好的健康，有好的状态，可以应付你白天的生活。
是是。
就是目前呢，虽然说我晚上睡不好觉，然后我有时候坐到这里，我会这一段时间心痛，然后肚子胀，然后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呢也不感觉到困，就是有时候会一下子就晕，就找不到方向了，那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会害怕，会恐惧的，但一等一回也就稍微平息，然后站到那，我那心里想，站到那里没有人碰我，我不会摔倒的，平息一下也就好过来了。
嗯，所以刚才廖医生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姊妹，你平时的日常生活你能够自理，又能够跟正常的人一样的时候呢，那个情况就是比较好一点。
嗯，有很多患者焦虑症状是长期的，很长时间，很多年，我们都建议就是尽快找好的治疗，不吃单单药物，精神科的治疗，这一方面是重要的，因为很多患者对药物的效果是蛮好的。
嗯，
但是这个不是唯一的需要注意的。第二，还另外就是刚才刘姐妹告诉我们，她的思想啊，他的情绪啊，感受都有一些很负面的消极的想法。
对，
这方面就最好就如果有一些有经验的心理咨询，
对，
是，
如
果你有机会都找心理咨询师帮你调整一下你思想，说到你的思想啊，压力啊，情绪啊，跟家人的关系，这个都是有帮助你的焦虑啊，压力的。第三就是治疗。药物治疗、心理治疗之外，很重要就是你生活的习惯，生活的一些好的平衡的生活。第一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做运动，这个就肯定有帮助。
对，
但是运动不是很简单的运动，是一定要带氧、有运动量的运动，
就是走路或者是慢
跑步啊、游泳啊、
游泳、
打单车啊、健身啊、跳舞都可以，但是需要每个礼拜三次， 有三天，每天有30分钟带氧的运动。
嗯，
如果你能够做4个礼拜、8个礼拜，都通常有一定的效果，
是的，
就是减小你的情绪问题，减小你的焦虑，甚至改善你的精力，改善你的睡眠质量。
嗯嗯。
第四就是有最好就你做多一点，健康有兴趣，能够让你感有好的感觉、满足感的活动，包括你一些兴趣活动啊，朋友啊，你跟家人的一些开心的家庭生活啊。另外就是最后就是有一个好的信仰是很重要，因为焦虑症呢、恐惧症呢、这些精神衰弱症的患者，如果能够有好的信心，有好的尽量有多一点的信仰的支持，就是你很多面对不倒的问题啊，很多太过多不需要的焦虑，你能够放下，能够交托，能够用圣经祷告去处理，去减小，去面对，这个就最好了。所以几方面，治疗包括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第二就是运动，第三就是好的兴趣、好的社交生活，第四就是好的信仰
生活、
嗯、包括祷告啊、读圣经、上教堂。
对，很好的建议，希望刘姊妹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吧。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哈。那我想我们就今天就跟你谈到这。有需要的时候呢，在情绪各方面有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我们愿意聆听跟帮助你的。这是刘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邀请您在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在我们接听下一位的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我已经看到在第五空间有弟兄姐妹希望能够再一次的能够读出刚才廖医生介绍的那本精神科的这个疾病的书。书名呢，我再读一遍吧。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精神疾病社区防治与康复手册》。主编呢是冯永林，然后呢出版社呢就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相信这是简体字的，所以呢在国内是可以买到的。好，我们下面继续的来接听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刘姊妹你好。
刘姊妹你说吧，你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
好的。是这样的，周师母和廖医生，是上个星期天我的那个我老公的哥也打过一次这个电话，是我嫂子，她有精神方面的疾病。然后上一次呢是我哥打电话说是他那个主要的是面部表情就不自然，然后动作缓慢，还流口水。廖医生给的建议就是说吃一点那个抵消副作用的，这个情况会慢慢好转的。
是。
然后第二天的第三天呢，然后是去给看医生，医生是给开的药，也是廖医生说的那一种。吃完之后确实现在好多了，就是说说话也很流畅了，之前说话明显的就感觉到他是就那种慢的。
哦，感谢神。
各方面都是慢的。
对对，感谢
神。对，真的感谢神。
嗯
然后呢就是现在我打电话主要是什么呢，他就是他这个视力模糊，其实他说他住院的时候就有视力模糊。他11月份就是11月1号的时候，因为他闲不住，他感觉他要去上班了， 去上班了呢，他现在就说他以前写字写得很好，
嗯，
所以说我现在写字就像小学生一样的，就是用不到力气那个没有力气一样的，就是不光是手，就是浑身他感觉也是，就是说也很累。但是他那个十月底的时候没有去上班之前，他在家里就很焦虑，
嗯，
他感觉他闲的就像一个废人一样，又特别闲，
嗯嗯，
就是感觉嗯，所以说他又去上班了嘛，他又感觉力不从心，
嗯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他也是有点焦虑吧，坐立不安。他说现在的情况，
嗯，
他说他老是想站起来，他坐在那里坐不住，老是站起来。我就想，嗯，咨询一下廖医生，他这个是每一个得这种病的人都会有这一个过程，还是药物的影响啊，还是怎么回事？
嗯嗯，
因为他老是跟我联系，我想我也希望有好的能够帮助到他。
是是。坐立不安，力不从心，写字写不好，视力下降等等。嗯，
视力模糊。
坐立不安就很大机会是药物的副作用。
哦，
用来治疗精神病的药会导致发抖啊，会坐立不安啊，另外就是流口水，因为他们的吞咽是慢了一点。口水太多就流出来，所以上次我应该是提议有一些药物可以减小这些精神药的副作用的药，就能够帮助好像表情正常一点，
对
记录的协调比较好一点，所以就吞咽好一点，动作好一点，但是好像还没有办法改善。解决这个坐立不安的副作用。
嗯
嗯嗯，
所以要跟医生讨论商量，是不是在需要调整药物的分量？
嗯，
因为坐立不安都是之前的药物的副作用。
是
视力模糊就很难讲啊。嗯，
哦，
视力模糊就很多很多药物都可能影响，也睡眠不好也可以影响。没有动力啊，没有精力啊，这个都是跟病跟睡眠不好很有关系，所以这些跟药物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是
是，嗯，
哦，
最好就
是他那个药物，
最好就保持有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尽量多外出啊，户外啊，运动啊，走路啊，都多一点，希望可以尽量保持有一定的运动量。
嗯，
如果白天多运动量，就能够保持精力充沛一点。很多人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很累啊，
不想
力啊，就不想运动，
嗯嗯，
这个就更加越来越差了，
更严重，更严重，是的。
嗯，他上班的话应该还好，上班的话，他感觉非常，就是说焦虑的话，坐立不安，他就会起来去车间里走一圈，
嗯，
走一圈，要么他就是。他也会转移注意力，就是说现在已经思维是正常了，他也会给我打个电话，或者是给最亲的人打个电话，
嗯，
就是说转一下自己的这种焦虑不安的心情。
嗯，通常如果上一次我提到的一些解药，就是有一个作用，就是减小副作用的药，如果再增加一点，可能对坐立不安都有帮助，但是我不肯定现在当地医生跟他处方的解药分量是多少？
嗯，
但是如果再能够再多一点点，他的坐立不安都可能可以
有改善，
对，都可以解决。
是是是。
那个廖医生，他的药物是这样的：十月份跟您打完电话之后，也开了一个抵消副作用的，然后药物也减了一粒。他本来是吃三粒的嘛，中午三粒，晚上三粒，然后减了一粒，白天减一粒。十月份是白天减了一粒，中午减了一粒，然后十一月份的话，他说他要上班嘛，上班的话，他说他突然就看不到了，他就给医生打电话了。十月份的时候给他的主治医生，
嗯，
然后医生说呢，可能就说你再减一粒吧，晚上减一粒。他现在是等于是说，白天两粒，晚上两粒。
嗯嗯，另外有一、
就是、那个利非酮，
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些不同的药物都会影响视力的。就是我们讲，就是以前如果是戴眼镜 看得很清楚，可能现在这个眼镜的对焦的能力可能会有一点点，因为这些药物影响了眼镜里面很小的记录的瘦素，可能影响对焦的能力。
嗯，
有很多人都需要换一个新的眼镜。
哦，去看看，
可以考虑，
就是看换个眼镜也是一个方法，
对
吗？
对对
对，换眼镜。
哦，哦，
是是，
好的好的，
好啊，我们鼓励你的嫂子能够继续好好的吃药，能够接受治疗。然后呢，像医生所说的，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哪怕没有病的人，平时也好好的运动的话，也不会有其他的疾病。好，那刘姊妹，我们就跟你谈到这儿吧。
嗯，好的，
好，好，谢谢，谢谢你的电话，
再见。
嗯。
你的慈爱上记诸天，你的心事大致穹苍。
诗篇107篇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当每天睡醒睁开眼睛的一刻，我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我相信无论是阳光普照或是狂风暴雨，有主同在的一天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大山可挪开，小山可迁移，但你慈爱必不离开我。
爱与你同行，空中辅导。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47分，那我们要接听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了。金姊妹已经在线上。喂，金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哎，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廖医生你好。
啊，金姐妹你好。
嗯，
你好。
是金姐妹今天来电话。你说说看。
我想问一下我爱人啊。
嗯，
他就是以前也有，但是我没有感觉他有多就是频繁嘛。最近的话就是上个月9月份10月份这两个月他比较频繁，就是说晚上的话睡觉睡睡睡突然性的会起来，会找东西。
嗯，
他会找东西，或者是他晚上会起来把我叫醒赶快走，他说我们回家，他会有这些子说谎。
哦，所以半夜会起来，他每一天晚上都会半夜起来吗？
是的。
哦，大概是几点钟啊？
时间上面我没有去看过。
嗯嗯，就是不是找东西，就是把你叫醒，然后说赶快走，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们回家就是这样。他有时候的话会把窗户那边的话会指成是门，把就是说叫我起来是这样。他嗯，但是感谢神，前就是11月份的时候，我不是打电话，那天10月1号那天我打电话是打进来了，打进来了，我问了后台，后台跟我说，他说这个月的是3周，不是2周。
嗯，对对，
他说为我爱人祷告很好，但现在好多了。他就这段时间，这连续这段时间没有像前一两年这么明显了，晚上。
所以这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一两个礼拜有好转，
嗯，
是这个意思吗？
对，有好转。
嗯嗯，那你的问题就是说以前他有，但是特别是这两个月，
嗯，
他半夜起来的这个次数比较频繁，嗯，然后呢起来就是找东西，然后呢把你叫醒跟你说赶快回家，对不对？
是的。
嗯嗯，那个时间会多长啊？有你
他，但是有个反正时间不长嘛，2-3分钟的左右。有时候的话，我 刚开始那时候我就认为是我们也听说过梦游嘛，
嗯嗯嗯，对对，
我就是想是不是会不会是梦游啊，是这样的，我就没有过问，也没有去在意。后面的话，然后我就觉得他太频繁了，我就有一点点担心了。
嗯嗯，所以你想问廖医生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想问一下廖医生，他这个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哪一是？我不知道他这个这种状况是什么样的事情引起来的，我要怎样来就是说帮助他？
嗯嗯
嗯，金姐妹，我想问你，你看到老公半夜起来找东西的时候，他清醒吗？他知道你跟他一起吗？他看到你吗？
嗯，他有看到我，有时候
有没有回答你、啊、跟你谈话有没有？
他有喊我然后看到我。
他说话正常吗？有没有回答你啊？
嗯，他说话也正常，但是他跟我说话，我没有跟他说过话。
所以他当时找什么东西啊？
他就是有时候的话，他觉得半夜三更起来就像是比如来说带我回家，有时候晚上起来会找他的衣服，
所以这些是不正常的，是吗？你们在家里，他说要带你回家，所以他当时不是很正常，可以这样说哈，不太清醒，半醒，半睡半醒，
有点像这样的。
嗯，这个就应该是我们应当看，可能是梦游了。
哦，
嗯，因为梦游就是这样，可能不太清醒，可能找做一些事情是平常会做的，但是做的表现不太正常，我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说这些话，找这些东西。半夜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梦游的经验，但是很多时候是孩子青少年的时候会出现，也有一些人是成年人的时候会出现。通常的成因有很多种，有一些是因为喝酒喝得比较多，有一些是晚上喝茶喝咖啡这些饮品，另外就是可能是压力大，工作很繁忙，压力情绪很紧张，就容易半夜会梦游。第四就是睡眠的质量不好，比方说白天睡得很多，午睡很多，另外就是晚上睡眠的时间很短，所以做成一个不正常的睡眠结构，就是不能够每天晚上好好的睡七个小时八个小时，就是睡眠的这个规律很不没有规律，好像常常去外国啊，就是时差，这些
时差的问题，
有些人时差就是去到外国的旅馆就半夜会醒来，就梦游，这个就是时差的原因。所以有一些人的工作如果常常需要当夜，就是晚上要工作早上工作，常常变转变睡眠的时间，转变都容易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看清楚有没有喝酒啊、咖啡啊，另外就是晚上抽烟都容易，因为抽烟是有一点刺激脑部的功能的，就是提神的，所以提神就可能半夜的时候他睡得不太好，就半睡半醒，这个就做成有一些说话，有一些人甚至坐起来呀、站起来呀。这个就我们当家人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危险。有一些人会去厨房去拿刀子啊，另外有一些人开门啊、开窗子，这些都要小心。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习惯，他拿刀子啊、开窗，你就要锁好这些门，
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
收好这些利器。另外就是如果真的改善睡眠的习惯都没有用，比方说现在开始要好好的睡眠，晚上不要喝酒啊，睡眠的时间规律一点，如果一段时间之后都是没有改善，就可能要找医生看，因为这一类的问题，如果医生处方一些短时间处方一些安眠药，让他的睡眠的规律就是这个生理时钟调教好之后，就希望可以 减少这些梦游啊，这些说梦话的、奇怪的症状，这将来就希望可以停药，不需要长期服用药物都可以睡得好。
哦，
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规律一点，
作息要规定，
规定白天尽量避免太过长的午睡，最多15分钟的午睡，
最多15分钟，
对，不要长。第二就是每天都是同一个时间起床，同一个时间去睡觉，
睡觉、
无论睡多少都要早上，比方说7点8点一定要起床，这样。
哦。
另外就是避免喝酒啊、抽烟啊、咖啡这些都要尽量晚上中午之后尽量避免。
嗯嗯，对对对对。
另外就是很重要，就白天多晒太阳，勿坏，因为太阳进到眼睛底部会刺激脑部，制造一些我们讲就是褪黑素，
褪黑素，
这些很重要，就是避免晚上中间睡眠出现问题。这些褪黑素，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晒太阳啊，白天去多光线的地方，我们吸收这些阳光，吸收这些光线都能够制造足够的褪黑素、
哦、这个褪黑素就能帮助我们能够有好的睡眠、
对对对，通常都不需要补充去买这些
褪黑素的
补充品，但是如果真的没办法、比方说你是在室内工作啊，没办法有太阳的足够的太阳服用褪黑素都是有用的、另外就是刚才讲，如果你情况严重，我有危险，一定要找医生看，就是处方最普通的安眠药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建议就是短时间调整好这个生理时钟之后就停这个安眠药，靠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卫生、睡眠习惯就最好了。
所以
这个都是常见的问题，但是你丈夫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常见，但是睡眠不好、睡眠不够，就是现代人到死人，全世界人都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睡眠不太健康，
不够好。所以廖医生的建议就是说，像你的丈夫这个情况，如果是很频繁的发生这样的半夜起来的情况的话，还是看医生，让医生给他开一点睡眠的药物。然后呢，让他白天呢那个作息要规律。一定要有规律、白天不要睡太长的觉，免得晚上睡得不好、那晚上睡觉的时间呢就是规律一点，晚上10点睡的话，每一次就是差不多10点到11点之间一定要睡觉，早上也是准时的起来。另外就是不要做一些刺激的，比如说刚才廖医生说了，抽烟呢也会刺激我们的脑部，
抽烟、咖啡、喝酒
都会。
另外就是不要在晚上，但是白天做一点运动，
做运动，
运动都会增加这个褪黑素啊，脑部的好的分泌，都对晚上的睡眠有帮助。
明白了吗，金姊妹？
但是不要太晚做运动，太晚做运动就容易。
如果来说，他晚上是这样起来的话，我能不能把他给叫醒啊？
没问题，可以的。以前我们很多人就是听过有一个说法，就是不要叫醒他们，但是这个没问题的，可以叫醒他，让他可以叫醒他再睡觉。
可以叫的，可以，
完全没问题。
好啊，姊妹，因为时间到了的缘故，我们只能跟你谈到这哈。在每一次跟廖医生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廖医生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做运动。那我自己的确也经历过了，过去在检查这个胆固醇的时候呢，医生鼓励我做运动。当我照着医生的吩咐去做运动之后呢，我现在是不用吃胆固醇的药，因为他说我的胆固醇是不需要吃药的，所以我自己经历到做运动对我的情绪啊，对我的身体健康是多么的好，所以希望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规律的做运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那下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
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